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人在困境中如何突破而飞扬？
人生为何充满苦难？
性善性恶，孰是孰非？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吗？
谁是唯一的真神？
只有耶稣才是救世主吗？
只有圣经才是神的启示吗？
欢迎收听展翅飞扬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凌云。这个星期呢，特别为您邀请一位著名的学者，也是一名作家，庄祖坤博士，庄祖坤牧师来到节目中，来和我们谈论展翅飞翔的人生这个话题。那凌云呢，知道庄牧师对于人生很多的话题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，所以很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呢，请庄牧师从多方面来和我们探讨一些与人生有关的话题。那今天呢，要请他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论与人性这方面有关的话题。
有些还没信主的福音朋友呢，往往有个误解，这个误解就是认为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。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基督教说人有原罪，那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们古圣先贤都教导我们了，我们是人性本善的嘛，人性本善跟人有原罪，那不是南辕北辙吗？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似而非的哈。真正说起来，说人性本善的是儒家的孟子，反而是孔老夫子呢是不谈的。所以孔子的学生曾经说过哈，你要从孔老夫子那里的有两件事情你听都听不到的，他不谈天也不谈人性，唯独天与性不可得而闻也。所以他从来不讲天神的事情，他说天何言哉，天不讲话，谓之生焉之死，这是孔子对天的概念。他也不谈人性的，所以人性本善是孟子说的，孔子从来没说过人性本善。那当然孟子不是孔子的学生啊，中间隔了差不多几十年到100年了。那孟子说人性本善，他是说人有羞恶之心，是非之心啊等等，这些东西都叫良心啊。良心有天真的这个功能，还有恻隐之心，看别人受苦呢，我们自己心里也会很不忍心难过。所以他说从这个四端，就四个，他说看出来人是天性本善的。但是孟子死了之后，哎，儒家出了一个人叫荀子。荀子这个人呢，算是在儒家里面排行老三的哈。也就是说，你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看呢，正当中孔子，右边孟子，左边就是荀子。所以孟子跟荀子呢，可以说是孔子左右护法。可是荀子跟孟子刚好唱反调，他说人性本恶。所以人性本恶的观念是儒家的观念。荀子说啊，所有人类的善行都是伪善，伪造的伪。但这个伪呢，当时的意思不是说假的。伪善呢、啊，其实那个中文字都是有形声字嘛，人字边加一个伪，是人为的，不是天生的，是有人逼着他，强迫他做的。从小长大的时候，父母会逼着你，逼着你要做这个，碰到长辈来鞠躬，如果你不鞠躬不磕头，拿个筷子脑袋一敲，赶快磕头。所以我们从小学习的礼节都是这样。还有呢，老师会逼着你做一些事情。所以荀子说，所有的善行都是人为的，非出于人之天性也。 不是天性了。所以人性不本善，人性相反的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你怕挨揍嘛，就乖乖就鞠躬了嘛。那如果有糖吃呢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所以呢是威迫利诱出来的，天性不会叫你做善的。但是荀子认为这个伪善很好，为什么？做出来结果很好啊，大家都很有礼貌啊，社会和和平平的啦，所以他积极提倡伪善。他说啊，用圣人之礼，用圣人教导的这些礼节来作为教导的工具。所以荀子被称为全世界第一个教育学家。那教育的方法，第一个用教育手段，第二个用圣贤的标准来做教育的目标。然后他教出的学生却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法家，严刑峻法的法家。那么包括像韩非子啊、李斯啊，这些都是当年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，他却是荀子的徒弟。法家的观念是延续着人性本恶的概念，那么韩非子称之为自为心，为自己打算的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那么就是逃避处罚咯，愿意追求奖赏咯。那么法家跟儒家的不同就在于，儒家把圣贤的标准当成教育的最后目标，法家呢是把皇帝的意思当成最后目标。皇帝要你死你就得死，要你活你就得活，要你做这个你就得做这个，以皇帝的旨意为最高目标。手段呢不是透过教育，严刑峻法，你不照着做杀你，不但杀你还杀你全家呢，不但杀你全家一九族，然后如果你照着做呢，黄金百两，就是用奖惩的方法而不用教育手段。所以这是法家跟儒家的不同，他不用教育的，也不是把圣贤当作道理的，但是基本的假设同一个立场，人性本恶。所以当了后代，很多人就骂荀子，就说你看教出什么徒弟来了，搞出个严刑峻法的法家来了。可是荀子的人性本恶这个观念，事实上虽然我们中国人常说，哎，孟子说人性本善，我们三字经也是这么念的，可是你做过父母养过孩子你就知道了，你看看你的孩子人性本善吗？所有做过父母的你都知道人性本恶，他就是要糖吃，他就是要耍赖，对不对？孩子从出生一个月就会用哭声来控制他的父母，我要你抱你就得过来，你不过来我就哭，所以父母就被耍得团团转嘛。人性本恶啊，对不对？人性本善是挂着招牌，实质上不是如此的。那中国历代的政治都是阳儒阴法，挂着招牌是儒家治国，实际上都是法家的。汉朝开始号称罢黜百家，独尊儒家，那你看看汉武帝只是一个不顺心，司马迁就被攻掉了，对不对？改朝换代你怎么换，中国就是用法家的，那就是人性本恶。那基督教是属于人性本恶吗？不是，基督教一方面相信人造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得很清楚，即使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就是非犹太人，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因为神把律法刻在他的心里，他的良心就是他的律法，所以人性本善，孟子说的那一套，哎，圣经上是肯定的，人里面是有良心的，而且把神的律法刻在你心里了。可是基督教又不是人性本善论，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就提到过，罗马书第七章同样提到，我所知道的善，这良心告诉你的善，你偏偏不去做；你所不愿意行的恶，是良心告诉你不可以做的，我偏偏就去做。哎，就提到人的道德困境，知行不合一。良心告诉你，跟你做出来是不一样。这个知行不合一，就是圣经中所谓的原罪。当然，原罪这个字哈，并不是圣经中用过的名词，圣经上没有原罪这个字，这是第五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一个名词，叫原罪。我们天生的就是有知行不合一的这种困境，你的良心还存在，功能多多少少受亏损了，因为人的良心不一样的， 强盗杀人还说他凭良心杀的，强盗的良心在被狗吃了一大半。那有的圣贤人物真的是良心非常非常敏锐，可是即使是圣贤也承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就是他很难做到他良心告诉他该做的。那这种道德无力感就是叫做原罪，原罪就是人神隔离。我们跟神隔离的时候你就没那个能力，就是昨天的节目提到说中风嘛，你的中枢神经良心还有功能，可是你的手脚不听你使唤呢、啊，这叫做原罪，就是说你一出生就在这种道德无力的状态下。每一个人就是从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一直到七八十岁的老头，我们都在同样的状况下，就是知行不合一，这叫做原罪状态。那这是基督教所说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反而是综合了性善论跟性恶论所看见的一半的事实。基督教的原罪论是把两个这一半并在一块，才是真正的人性。真正的人性不是天生的就是坏蛋没良心的，不是，人是有良心的，可是人又不是傻傻的以为人人都有良心，人人都是好人，只要你让他有好的环境他就会变成天下一等一的好人，没这回事。每一个人固然有良心，可是他的人性只要存在他就会受诱惑，那一定往自己的好处走。那如果环境让他没得选择的话呢，他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，可是可能是害人的事情。那如果环境还好呢，那也好，他也会做一点善事，可这种善事呢经不起考验。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很多事情嘛，路上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倒在地上了，现在谁都不敢扶了，因为以前发生过太多事了，去扶他的人后来被告了，说是他把他撞倒了，他把他怎么样了，还罚款还要坐牢，那以后谁都学乖了，倒就倒死就死，谁也不要扶你了，因为行善可能会吃亏。所以呢良心是觉得哎呀应该有人去帮帮他，那要我去帮那我不敢，为什么呢，万一我帮了我倒霉怎么办，所以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呢，所以呢我们的良心慢慢慢慢就被我们淹没过去了。有良心的功能做出来的就是背其道而行，所以我们今天说这社会上太冷酷了，太多事情骂翻天了，这也是事实，但是你仍然不能否定人是有良心的啊。所以基督教的原罪论是把这两个方面呢并在一起看，而且指出真正的病因就是人离开神了，人跟神隔离了，而这个隔离状态是从亚当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说亚当留下原罪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在我的血液里，不是在我基因里有一个犯罪的基因，而是亚当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了，就是离开神了。那我们以后所有的人类都是在伊甸园之外出生的，我们都是伊甸园之外出生的，我们都是在与神隔离的情况下出生的。所以因此呢，好像我这个电器品呢，这个插头拔掉了没电，所有的功能做不出来。那信主是什么意思啊？把插头插上去，电进来了，这功能开始恢复了。当然这个比方有个缺点，就是说我们电器品一插上去，所有功能一瞬间全部功能恢复了，而我们确实还需要复健，只是把阻碍拿走了，但是还要复健才能够功能慢慢恢复。所以道德的良知变成道德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复健过程，但至少插头插上去跟神的关系借着信恢复了，那是第一步，没有这一步什么都是白说的。
我们中国人谈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都非常敏感，
对，
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罪人
对对 对, 对、
我又没犯法，我犯什么罪啊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所以当基督徒像一些特别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谈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就谈不下去了
对对对，这个问题呢不可否认的有一方面是因为翻译的问题。这个罪这个字哈，中文这个字啊，我还特别看了一下我们中国出版的这种字典，这个罪放在哪里呢？哎，我发现哈，在中国自动简体化以后啊，就有些变的情况。在海外的繁体字版的罪这个字，如果到字典去查的话呢，它有两个不同的部首，一个是五画的四字部，一二三四的四，四字部。我看的这本呢是国内出版的，罪在哪里呢？在四字部， 啊。但是如果是海外出版的繁体字版的字典，它有两个部首，一个是四字部五画的，还有一个六画的网字部，就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两个叉叉，六字部，这叫网字部。在我看到这本字典上没有网字部。那么在海外繁体字版里面呢，就很清楚的表达了罪在哪个部呢？在网部，不在四字部。可是我们简体字版呢，大概这两个都因为简体的嘛，就变成一个了哈。所以罪这个字在网字部，一个网下面一个飞，那么因此不是一二三四的四，虽然是我们普通楷书写成四没有错，所以原文在秦朝时代的篆字，一个网下面一个飞，飞就是匪，土匪的匪，坏人抓到了叫做罪人。过去在文革结束的时候，全中国只有四个坏人，四人帮，因为是坏人抓到了啊。那今天请问中国有多少罪人呢？不多，就是一个薄熙来抓到了。那其他的人呢，他贪污他犯法，那全中国上千上万了
都
没抓到，不算罪人。哎，还没有定罪，没有被双规的都不算罪人，抓到了才算数。那所以你说人人都是罪人，我相信很多人跳起来说，哎哎哎，第一个我没犯法，第二个就算犯法了没抓到，我还没定罪了，我怎么叫罪人呢？人人都是罪人。哎，这个产生一个误导。圣经中中文用了罪字，可是你要回到圣经原文是希腊文，希腊文那个字呢其实是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特殊用语。他们当时有个运动比赛呢，今天也有，不过方式不一样，射箭。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射箭不是站着射的，是骑马射箭。这个靶呢也很简单，一个红心，没有什么七分八分九分环的，就是射中没射中。所以骑马射箭的时候，因为骑马射箭哪能射那么准呢、啊？射中红心了得分，没射中那个希腊文叫哈马提亚，这个字就是圣经中犯罪的那个字。所以射中得分，没射中犯罪，我犯了什么罪啊？不是的，那个字就是没射中，没射中靶心，没达到目标。那那个字被圣经用来说犯罪，就是说没达到做人的目标。那用白一点的话来讲，就是说你骂人的时候，如果你气起来，那个人真的坏透的，坏到极点，你气起来就说你这个家伙不是人，哎，这意思，不是人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圣经说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，所以人应该像神的，不像神的人就叫罪人。哇，像神的人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所以我们也说过那句话嘛，古圣先贤都说嘛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，圣贤就是神人啊。那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表示说达不到的。所以孔子教学生从来不说圣贤如何如何，他都是君子，他教出来的学生目标是要做到君子，没有做到圣贤，因为圣贤做不到。君子呢，这个中文的意思知道，君子国君之子，所以这个君子本身有政治意味的哈，所以他训练的是士大夫贵族阶级的。说穿了哈，儒家是什么？儒家到今天的中国的说法是国家干部训练班，这叫做儒家懂吧？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要当官的，他教出来的君子，你既然作为官员士大夫，你应该有些道德规范，行为如何如何等等，所以他是教这些作为国家干部的人言行举止如何。所以他教的君子，他不教圣贤，因为圣贤达不到。那如果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，你同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你就同意人人都是罪人了，因为不是圣贤就是罪人。那我们都不是圣贤，我们都是有过的，所以用过来翻译这个哈马提亚呢，也许更能够准确表达出那个希腊文。那我们中文现在都用罪嘛，因为用过呢好像又轻描淡写了一点，而且这个罪这个字呢，说实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参考过更早之前日文的翻译，日文圣经是最早用罪这个字，因为日文也用汉字嘛，这叫出米，所以这个是比利马窦之前还早了一两百年，他们葡萄牙人到了日本嘛，他们天主教圣经日文翻译的时候 就最早用了罪这个字。所以我想在中文圣经翻译的过程中也斟酌考虑很多，你很难有一个字准准确确完全意思表达的，所以我们用了罪造成一个误解，人有罪。可是如果从这样的理解，我想我们中国人可以慢慢的体会到，是的，我们人人都是有过失的罪人，没有达到理想目标，跟抓到没抓到没关系。
是。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经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。
对，对，
这个哈马蒂亚就是达不到神所定的标准啊。
对，
这样看来呢，这世界上有谁能够完全的达到神所定的标准？
对，对
啊，在我们的言语、思想、行为各方面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哈。
对，当然，罪的概念在圣经中有两个，一个是刚所说的这个好像有过失没达到目标，这个一个静态的一个标准。那另外一个，有时候谈罪，把它当成一个动词来用的话呢，罪是一种力量，圣经上称为罪的权势，就一个力量。这个东西呢，是表达罪的另一层含义，那就是说，好像一个电磁场啊，通电以后，阳极阴极产生一种电磁场的力量。那这个水里面或一电解液里面，譬如说在负电的阴离子一定被阳极吸引，阴阳相吸嘛。然后呢，阳离子呢带正电呢就被阴极吸引了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这个是圣经中罪的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人活在世上，外在的世界一定充满了各种诱惑。那如果你里面带着罪性，你必然无法逃避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
是
你想抗拒也不行啊。所以昨天说到人有这个身体嘛，身体有七情六欲嘛，七情六欲呢外面诱惑一来，你就会跟他呼应嘛。所以很多人在中国在声色场所搞婚外情呢是大有人在，尤其你当了官，有权有势有钱，你不去找别人都来找你，
是
别人叫一声王总，你心就花，心就动了。所以你说哎呀没办法呀，跟老婆求情啊，你知道在这种环境哪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有罪，你有罪，就是你里面有个东西跟外面的丑恶的世界可以一搭一档的，那边一叫你心里就过去啦。如果你没有罪呢，你真的可以做到像柳下惠坐怀不乱呢。可是你有原罪呀，你里面的那个东西里面有个小江湖跟外面的大江湖两个一搭一档，所以这个是圣经中对罪的概念。你除非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帮助你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一定身不由己。所以罪会产生这种我们曾说过的道德无力感，就这种东西。但如果你没有原罪的话呢，外面世界再丑恶，你一点都不动心。今天有的人可以做到抗拒这种诱惑，但是你说不动心，不可能的。罪是在那里，罪有一个力量，就称为罪的权势。所以我常称之为我们有电磁场，有重力场，很多这种物理学上叫做 field 那种立场。所以人世间有罪的一种吸引力在那里，而所有的人类当中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唯一能胜过的，那是靠神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去抗拒它，去胜过它。能胜过了，你才能叫做展翅飞翔，否则呢，你就在引力之下，你再有体力好的，你可以跳，跳多高还是落回地面的，因为那个重力场，那个罪的力场，吸引力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胜过的。
那在剩下的一点时间里头，就请庄牧师简单的再跟我们谈一下，就是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处理罪的事上啊，具体的做法是怎么做呢？
基本上简单说来两招，第一个是逃避，第二是追求。逃避的意思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到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任何的诱惑，而不要把自己放在诱惑的环境中，每天祷告求神帮助你出来出来出来。所以这个是意志力的问题，意志上你要告诉你说，从圣经的教导，从各种的事情，我知道我要离开他，你要用你的意志说我要离开，然后求神给你帮助，就说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意志薄弱，但是我要离开。你不能说你又赖在那儿，然后说神啊，你救我， 你天天放在声色场所里，天天祷告有什么用啊？你在赌场做保镖，求神保守你不要受诱惑，你干嘛做这行呢？你可以换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但是只是一味的消极的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积极的要追求，这也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的，你要积极的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、善的美德。但是他提到说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，表示说你要有属灵同伴啊。一个人的追求啊，常常会懈怠，你需要彼此的勉励、彼此的激励来做这件事情。虽然你要找到属灵同伴，是为什么你要有教会生活，你要有基督徒的同伴，你一个人去追求，你早晚会被吃掉的。狮子专吃什么？脱离牛群的那只孤独的一只牛，你再大的力量把你吃了，可在牛群当中他可就不敢惹你了。对，你必须有属灵同伴。然后呢，也可以用简单的说法，就是如果你充满了一个正面的东西，负面的东西不会吸引你。所以我们的修心养性哈，跟一般像佛教禅宗坐禅不一样。坐禅的话，放空放空放空，把脑袋放了空空的，物理学上就是真空状态。真空状态是最危险的，因为真空状态里面是负压，外面是正压，那个东西一点点漏风一进去，糟糕了，叫走火入魔。所以心灵放空是很危险的。基督教相反，我们的灵修是干嘛呢？朝思默想主的话，我们是正压的，把神的话语、神的思想充满在你心里面，你就会把那些邪情私欲就挤出去了。所以你要逃避私欲，一方面重要的就是天天去思想主的话，读主的话，思想主的话的时候，你比较不会有邪情私欲的啊。所以这两方面，一方面逃避，一方面追求，这是我们面对各种试探最好的对策。
嗯，所以诗人说啊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Amen,
每天阅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不断的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也在那里鼓励我们，给我们力量来胜过更多的试探和诱惑。好，感谢庄牧师、庄博士宝贵的分享。那听众朋友，明天请继续来收听《展翅飞翔的人生》。
Children